一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第八章讲完了，第八章给我们清楚看见旧约为新约做了预备，所以神在旧约的时候就用了他一个很特殊的仆人，应许了新约的来临。在这样呢，新约的来临预言不在古经里面，预言也不在历史书里面，预言乃是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就是耶利米的口里面讲出来。上帝用了受尽苦难、多经患难、受许多那些假冒伪善、是自以为是敬畏上帝、侍奉上帝的那些人所逼迫。耶利米在这个苦难的中间带出一些新的盼望出来，要有新的以我的百姓立起来，我要以我的百姓，我要以以色列、以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样这一句话又讲出来，就把整个以色列传统中间的侍奉当作一个将要结束的一个旧的约。这个旧的约已结束了，新约已出来了，人就不再在律法之下靠着祭祀的生活领受赦罪的恩典。这样新约乃是心灵的约，新约乃是救赎的油，新约是永远的油。这新约不再用牛羊的血，新约不再用律句话这个历史这律法的制度之下，用祭祀同祭司献祭的生活来解决罪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利米很清楚地提到，在31章31节说，我要另立新约，这又要记在写的人的心板上。上帝为人除去石头的心，给了一个肉的心，让世人都有敬畏耶和华。他们不需要再向那个律法师教导，因为有圣灵直接引导人进入真理。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新约解释神的道的奥秘的这些使徒们，被认为这些呢没有学问的小民，但这些人竟然把上帝隐藏的历史历代从万古以来隐藏的奥秘，借助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加上圣灵所给他们的光照，把这个奥秘的又讲解出来。感谢上帝，这样使徒所传讲的，使徒所给我们领受，就超越了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这一切的事情。因为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他们自己都没有机会看见就离开世界了。所以呢，这样呢，耶稣就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说凡夫人生下来兴起来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这句话蛮有非常大的反合性 paradox 的这个性格在其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旧约从夫人生下来的先知们，他们没有一个是大过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比所有的先知更大，施洗约翰比所有的先知更重要。为什么呢？他是先知们中间所炫目但没有办法达到的。他们所有的先知们都预言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一个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约翰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所有的先知们都是在人生的半路得到神的呼召，清楚神自己的旨意，他的奉献照着神的拣选做了先知工作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神的话临到他的口中。施洗约翰不是如此，施洗约翰是在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所以没有一个人从妇人生出来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耶稣基督亲口就说，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约翰所说的预言是先知预言中间最高峰的顶端的那个真理。 也是最高峰，最高峰最终极性最直接最完美的语言。所以先知说语言就是论到耶稣基督要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要来临，新约的中保要来到的这些预言，到了约翰的时候已经讲了最高峰的话。他说这个就是看哪、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他不但把名把姓都指出来，把整个工作的高峰最重要的成就也都点出来了。也所以施洗约翰就超过所有的先知，那些先知不知道这要来是哪一位，约翰说就是这一位。那些先知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是许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最高峰的工作是什么，约翰说就是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样的新约是赦罪之约，就在这里被这一次肯定起来了，感谢上帝。那约翰为耶稣基督所说的预言，也就是成全了整个旧约有关基督论预言的最高峰。所以说呢，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这个新约就来到我们的中间。但是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那33年半，甚至耶稣升天之后到主后70年，旧约的祭司还继续传下去。那为什么呢？已经有新约的中保来临了，还有旧约的祭司传下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见基督在这一段时间中间，他过了一个非常忍耐的生活。其实他就是要来的本体，而没有来以前的整个旧约律法、帐幕、祭司等等的祭司们的侍奉，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不过是一个预备而已。而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角色不过是在影子的层次，在预备的层次，他们不知道那真正的本体已经来临了。他们还是看到自己非常的重要，基督不干预他们，不停止他们，让他们继续在圣殿侍奉。但是请你注意，当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圣经路加福音第3章记载下来，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不会感到是这么重要。当你注意的话，你就知道神的灵已经有新的转移，是整个旧约的人是没有觉察到的。那是什么呢？当叙利做王的时候，当利沙捏做王的时候，当这个亚拿等这个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旷野，就是施洗约翰的身上。所以圣殿里面的教导没有记载有上帝的灵降临，而旷野的教导记载有上帝的灵降临。所以就由先知们的领受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为耶稣说预言。这样就由的圣灵降在身上说预言的这个重要性已经不在圣殿里面了，现在是跑到旷野那里去。所以你看见圣灵的脚踪才是神的历史中间所定的方向。我再讲一次，圣灵的脚踪是神为历史所定的方向，神在历史中间所给我们看见的他工作与事故的方向在哪里。犹太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还以为在原有的圣殿中间献祭，在原有的圣殿中间把血这个撒在这一个坛在这个上帝至圣所前面的幔幕之前，这样就可以为人赎罪，为自己为百姓赎罪。但是呢，圣经路加第3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圣灵不是在圣殿中间，圣殿照样千万人民敬拜，每年3次过节，他们在那里奉行故事，承受传统，尽他们旧约条例一切的责任，对神献上祭物同礼物，他们在圣殿敬拜。但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灵不是在那里，耶和华的灵在旷野施洗约翰的身上。这样真正继承先知的侍奉，不是在圣殿里面这些祭司，而是 有圣灵在他身上的四旬约翰，所以他讲出看哪、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就是要是整个时代有一个眼光的转移，给他们方向，有了新的一个方向，他们整个灵性中间的盼望有个新的方向，就是不是把他们的盼望放在这个圣殿中间，而把他们的盼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才是真正要献上的羔羊，耶稣基督才是真正能够除去罪孽的新有的中保，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应当在祭坛上面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个祭牲。这样的许多的人不明白这个事情，但是呢，使徒们就因为这个约翰这个指向，他们转移过来。这个转移呢，用现在的话叫做典范的转移，整个文化方向的历史性的转移，是一个历史上最大最大的一个转移。请注意，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等等这些人，在还没有做耶稣基督门徒以前，他们都是跟随约翰的人。他们跟随约翰到一段的时间，因为他们从小在犹太会堂里面所学习的旧约，给他们带来一个盼望，就是仰望弥赛亚的来到。如果弥赛亚来到了，上帝要兴起大卫的宝座，就是修复已经破损的大卫的宝座。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上帝要血池，要除去他们曾经受过的怪诛、蹂躏、欺压的羞辱。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要带着大军再次征回耶路撒冷应当有的政权，成为整个百姓的基督永远的王，要进到圣殿里面。当弥赛亚在圣殿突然显现的时候，那是他们的高声欢呼，一个耶和华把得胜赐给他们。所以呢，这些在会堂中间从五岁开始就念经修习律法的全体以色列孩童们，他们都盼望弥赛亚的来到。这样当耶稣降生的时代，新约开始的时候，旧约已经进到非常混乱的地步。因为他们虽然照样用亚伦的后代作为正统的祭司献祭，但他们献祭的地方是西王为他们所建的殿，你明白吗？这个殿是不圣洁的，这个殿是不纯洁的，这个殿不是纯粹神的心意建起来的。所罗门的殿已经被毁坏了，所罗巴伯的殿也已经被毁坏了，现在呢，被建起了圣殿，乃是叙利王有其他的不纯粹的宗教动机掺杂在政治动机里面的意图所建立的一个殿。他建这个殿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悦，使得统治以色列国的时候得出了整个百姓的支持，至少有这样一位大王为我的宗教建了这伟大的圣殿，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他的统治？所以这个统治者利用宗教来达到统治者的野心，保全自己权位，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而这个大希律王这样的做法，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代。当耶稣到了他进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圣殿已经建了46年还没有完成，这表示呢，圣殿是在耶稣降生以前10多年就开始建了。而叙利王呢，竟然用的每一块石头差不多5000公斤重量的大石头来建这个伟大的圣殿。所以呢，犹太人在这里就进到一个很矛盾的阶段中间。我们的马加比王朝的这个家族呢，出过多少奋勇的将军把敌军打退，但是结果呢，我们现在一次再一次改换蹂躏我们的这个部落，改换那些控制我们百姓的王朝，现在轮到是罗马帝国用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来为我们建殿，来统治我们时期。这样呢， 达到了许多的协约，达到了许多妥协的那些的条约。也就是说呢，他们许可犹太人敬拜上帝，这是在犹太国中间与别的国家不同的不由的权利。其他的国家呢，他们被打败以后呢，他只能承认一个主，就是凯撒。而现在呢，竟然这个凯撒大帝呢，许可在罗马帝国中间有一个民族可以称罗马的这个凯撒为主，又可以称耶和华为主。这个是第一次的一国两制，这是历史上的一国两制。这不是邓小平开始，这个呢，在罗马帝国就是耶稣基督时代已经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国家里面许可一个小小的民族叫做以色列族的称耶和华为主，也就是呢希伯来文的 Adonai， 耶和华是上帝，是主，他许可他。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想到，那真正道成肉身新约的中保才是真正把人带到赦罪之恩，进到新约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时期中间，耶稣正在摒难着，使整个百姓认识他才是真正的主，真正的救主，是道成肉身的独一救主的这个运动呢。所以耶稣刚刚开始要人明白认识他的时候，当他们看出耶稣是基督，看出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耶稣先对他们说不要告诉别人，因为这个要让这个运动成型，直到他们有根有基以后才可以宣布出去。直到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使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们为信仰肯牺牲肯死的地步达到以后，福音就广传到整个罗马的帝国。这个我今天不要很详细的谈，但我们就看见这样的旧约的不过是对新约的一个预备，旧约不过是对新约的一个预言，旧约不过是新约的一个预先有的引词而已。所以呢，真正的祭司，真正的祭物，真正的献祭来到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羔羊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这以前呢，就是旧约的祭祀。所以这里给我们再一次看到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第一节说，原来前约，所谓的前约就是旧约，有礼拜的条例和世界的圣幕。这里的圣幕它不用圣殿，它用圣幕，因为这里直接提到原先的样式，原先基础性的侍奉原则性的那个形式，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照着在何烈山上上帝指示他建会幕所敬拜上帝的那个敬拜的形式的那个圣幕。这里说的就是和世界的圣幕。请你注意，这里讲礼拜的条例，又讲世界的圣幕，是很清楚的分开来。圣幕是世界的，礼拜的条例不是世界的。那这个礼拜的条例是天上的，因为敬拜上帝，所以呢，他敬拜天上的上帝就有礼拜的条例。还有呢，世界的圣幕，表示这个圣幕是地上预表天上真正的祭祀的这个工具。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橙色饼。第三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的帐幕，叫做至圣所。这个是把外宴撇开不讲，单单讲侍奉最重要的两个地方。那现在我先把整个圣殿先，这个你们没有黑板，所以我不能画出来，先用一些画给你解释。整个这个会幕是外面外殿加上圣所跟至圣所，这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外殿，第二层次叫做圣所，第三个层次叫做至圣所。我们来说，一二三，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外殿。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圣所。 第三个层次是什么？至圣所。那外院是一个特殊的空间，用会幕把它围绕起来。这个会幕就是以色列敬拜上帝的宗教的中心，礼拜的中心，他们侍奉敬畏上帝的中心。会幕是被放在什么地方呢？被放在以色列人安营建立起他们的帐幕的整个居住所有所支派所在的最正宗的地方，这个就是耶和华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那请你注意，每一次以色列人停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看见引到他们的云柱火柱已经静止不动了，摩西就吩咐他们说停下来，神要我们在这里安营，要我们在这里支搭上帝的会幕，也支搭你们的帐篷。所以他们就全军停下来，200万的人停下来，云柱是白天引到他们的，火柱是晚上引到他们的。所以当火柱的晚上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不能等到白天，就要晚上全部行军停止。如果是云柱白天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完全停下来，白天的时候多么热的时候就要停在旷野的中间。神的引导就是这样，不论白日不论黑夜，他要你走你就要走，他要你停你就要停，他以他的灵引导你。在旧约的时候以云柱火柱来预表圣灵的引导，这样整个教会就是旧约的以色列选民的一个预表，选民的象征的记号。他们就顺服上帝，给他们用云柱同火柱的引导。当半夜云柱火柱一升上去的时候，神的引导来了，摩西吩咐他们大家起来收拾会幕，收拾帐篷，我们跟着主所赐给我们的云柱火柱再向前走吧。以色列过的这样的生活有40年之久，在旷野训练怎么样顺服上帝，训练怎么样跟随主的脚踪。那这样的外院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去的地方，但是呢，到圣所至圣所的时候，百姓就不能进去，只有祭司们可以进到圣所里面，而至圣所连祭司们也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个人才可以进去。这个过去已经对你们讲过了，现在请你注意，整个会幕是指外院圣所跟至圣所，帐幕第一层第二层是指圣所跟至圣所。所以在会幕中间外院有两样的事情这里完全不提，我们稍微提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祭坛，这是在会幕中间最前面也是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在那里祭司要走上斜台到祭坛高的地方，表示祭坛是建在比较高的台的上面，表示献祭是要被举起来。像耶稣基督说我在地上都被举起来，就是一个万民的会像。所以这不是在平地，是在高台的上面，祭司要走那个建好的斜台到祭坛上来献祭。耶稣基督被献上的时候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最先的地方，这是预表整个新约，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讨上帝的喜悦，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才能得到新的生命，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领受得罪的救恩，领受神赦罪给我们的平安。这个是祭坛的意义。祭坛以后的第二件事，也就是第二件在外院的事，那就是呢洗座盆。洗座盆就是行洁净礼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么洗座盆呢对祭司特别重要，因为所有的祭司进到圣所以前被按立做祭司的时候要行洗座礼，所以他们就在祭坛之后，在圣所之前，他们领受洗座礼的洁净。洗座礼是怎样行的呢？ 是从洗脚盆上面拿起水来，把它放在祭司的头上浇灌下去。这就是许多的教会施行洗礼的时候用滴水礼的原因，因为这个一脉相承，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见洁净礼都是从上面下来的，不是从下面上来的。这个圣灵浇灌是从上面下来的，所以这样圣洗洗礼是预表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接近人。这样的施洗约翰是祭司，他生在祭司的家庭里面，我相信他明白这些，因为祭司的洗濯礼、祭司的按礼礼、祭司的接近礼是从头浇灌下来，这个水就洗净他到他的身上。亲爱的君子们，这个完了以后，那祭司已经接近了才可以进到圣所里面。那请你注意，在宝血同水的洗这两件事情上，就预表了我们不但受耶稣宝血的洗净，我们领受圣灵的洗。我们不但得耶稣赦罪之恩，我们在因为圣灵里面受洗，归入他的教会。那么一个侍奉的人，就像祭司受了洁净之礼以后，他就进到圣所里面。当他进到圣所里面的时候，这里就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圣所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那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记载里面，圣所里有三样的东西啊，这三样的东西跟这里记载的三样东西有一些的出入。所以请你注意，在摩西出埃及记论到圣所里面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呢？是灯台，是橙色饼的桌子，还有香坛，这三样。所以这里是提到灯台、桌子还有橙色饼，所以这里是把橙色饼跟桌子把它分开来谈，那变成两样。再加上灯台是三样。但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饼是放在桌子的上面，灯台是放在另外一边，或者正中靠近至圣所幔幕的那个地方，那是香坛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这么解释，这三样东西预表什么呢？这三样东西预表基督徒的侍奉有这三样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需要圣灵的光照；第二，需要领受生命的粮食；第三，需要上向上帝祷告的这个献上的坛。这样的这三样，橙色饼的桌子上面的饼就代表我们得着属灵的供应，我们得着生命的粮食。而金灯台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光照，使我们明白上帝的话，使我们在上帝的引导之下，在神的光之下得着供应，我们生命成长。而这个香坛就代表什么呢？代表祈祷，代表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旧约里面圣所的情形。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香坛或者叫金香炉，不是被放在圣所里面，是被放在至圣所里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呢，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出埃及记记载在至圣所里面只有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约柜。在这里呢，香炉变成跑到至圣所里面，这是表示什么？我相信这很可能是祭司在香坛上面拿着香火，用香炉带到至圣所里面。所以按功用来说，这里不是指白色的情形，这里是指侍奉的情形。所以这样呢，他不但带着血在幔上幔子的上面弹了七次，那个打开幔幕，还带着金香炉，把香坛上的这个香带进圣所去朝见耶和华。所以呢，这个大祭司做这个工作，就表示了他一方面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另外一方面，他为我们向上帝代求，成为永远为我们代求的中保。这样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 新约的这个大祭司。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三样的东西，就是金灯台、橙色饼铜以上的桌子以及香炉，这是基督徒得救有侍奉的状况，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那么祭司也是如此，祭司他们在里面，他们要点着灯，他们要摆设饼，他们要祷告。但是呢，进到圣所、至圣所的中间的时候，你看就有第二层的这个帐幕。这里呢，我们看见第二个帐幕，也就是至圣所；第二个幔子，也就是至圣所与圣所前面。现在你把这个眼睛看到这里来，比如说这一个是代表至圣所跟圣所，那么是至圣所跟圣所连在一起，前面这个叫做圣所，后面这个叫做至圣所。而至圣所跟圣所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至圣所只有圣所的一半大，因为它的长高宽都是一样的，但是圣所的长是宽的两倍，圣所的宽跟高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是四方的这一个正面而长方伸进去的一个地方，这叫圣所。圣所是许多祭司可以进去的，所以这个圣所的地方呢，就变成比至圣所更大。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一天进去的，这是什么时候呢？7月4号是最大的才可以进去的。所以至圣所是一个唯一一乘一乘一的所在，这是全本圣经里面唯一一乘一乘一的所在，跟呢在启示录新约里面所记载的圣城的尺寸的比例是一样的，高4000米，宽4000米，长4000米，这也是一乘一乘一的比例的唯一的所在。这是表示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这叫做至圣所。所以至圣所是预表三位一体的上帝住在人的中间，与人同在的地方。我不是说一层一层一就是三位一体，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数目，因为全本圣经无论是旧约的至圣所和启示录新约的圣城，都是用同样比例的尺寸来告诉我们神与人同在的这个地方，这样的描写。感谢上帝，至圣所中间在旧约出埃及记神指示的时候，原有长久摆在里面的这一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约柜。我现在要特别解释约柜与其他的器具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请你注意，当他们要行走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香坛把它抬起来。当他们把香坛抬起来的时候，这香坛呢是要用杠抬起来的，而抬的时候呢，这个杠是在香坛的下面，你明白吗？在下面。所以当他们抬杠起来的时候，他们抬的时候，这个杠呢是在香坛的上面，所以当他们抬的时候，很简单的就这样抬起来，香坛就高度不高过他的头，你明白吗？因为他用这个肩膀抬起来。当他们抬祭坛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抬桌子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陈设饼的桌子也好，或者是这个香坛也好，抬的时候杆都是在这个桌子的上端横的，这样被抬起来的桌子在下面，他们的头在上面。但是约柜是不一样，约柜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约柜呢是唯一这个整个用金金包起来的，所以这个约柜呢是很贵重，而且不但很贵也很重，才叫做贵重。因为金是在所有当时的人所知道的所有的物质元素里面最重的一样东西。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比金更重的还有两三种，比如说 platinum 比金更重，还有 palladium 比金更重，但是金呢是比银重了好多，比铜重了两倍，比铁比杠更重两倍多的东西。这样的杠的比例是 7.9 金多，所以呢这很重的东西把整个用檀香木 把它豆荚木把它建好了以后，那再用金金把它包起来，这个叫做月柜。第二样，月柜做好了，上面要做一个很精美的盖，把它盖起来。那这个盖很重要，因为这个盖一盖住的话，表示这个月里面的东西有所遮盖的，那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出来了。这个月柜里面隐藏着，本来藏着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摩西的什么十条诫命，就是上帝亲笔写的两块石板。所以你看，用木头做已经很重了，再加上用金包起来更重了，里面这两块的石头的法板重上加重，对不对？那这两个法板放进去，再用个很大的盖把它整个盖起来，这个预表什么？这有很重要的预表。因为十条诫命是表示呢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同神的良善，十条诫命也表示神高不可攀的道德，是人在犯罪中间已经干犯了、已经违背了的事情。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了十条诫命就成为定罪的记号。我们在不可奸淫这句话里面就显出自己是不圣洁的，你不可杀人就显明我们充满仇恨了，我们不可贪心，不可做假见证，这些戒律都见证我们是不圣洁的人。所以呢，上帝这个十条诫命这两个法版就成为定罪的记号，成为我们一定要受审判的一个见证。但是呢，这个十条诫命之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盖把它盖住了，什么意思呢？遮盖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赎罪盖在约柜的上面有莫大的意义在其中。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说的遮盖其罪的，的赦免其过的，这个人是有福的。谁有能力遮盖我们的罪恶？谁有足够的恩典来解除我们当受的审判呢？除了这个赎罪盖所预表的救恩以外，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利。而很奇妙的，这个赎罪盖啊，又叫做施恩座。所以这一个盖本身就有两个名称，第一个名称它是赎罪的盖，第二个名称它是施恩的宝座。那为什么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呢？这就表示我们新约跟旧约之间怎样可以调和起来。在旧约所彰显的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审判、上帝高不可攀的良善同他公义的审判，这是赎罪盖所以表现的意思。但是施恩座是表示什么？既然上帝赎罪的时候，那么呢，他的恩典临到犯罪的人，所以旧约的定罪跟新约的赦罪就在这个赎罪盖的上面显明出来了。我们接受基督的救赎，也就是在神的施恩中间有份。这个赎罪的恩典就是使我们领受新生命的恩典。这个赎罪盖把我们的定罪的权势盖住了，表示基督的恩典胜过过犯。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也就是呢，恩典是胜过过犯的，上帝的恩典是胜过我们的过犯的。这样呢，是过犯不如恩赐。大家说，过犯不如恩赐，因为神的恩典胜过了他对我们应当定罪的这个旧约应当有的这个刑罚。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中间施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免去了上帝的审判。这是约柜的情形。约柜里面还有几样的东西，有什么呢？有玛玛，还有什么呢？还有亚伦发过芽的这个杖。这表示什么？表示神的信实是供应我们的需要，神的信实是给我们天上粮食，永远没有撇下我们的。不但如此，神是赐生命的上帝， 是亚伦的杖是已经死了的木头，是已经死了的木头在发芽开花，表示呢上帝是叫死复活，使死回生，使人得着新生命的上帝。这样呢，这个被遮盖在里面的，除了应当是定罪以至于叫人死的约柜之外，上帝又放下了两样东西，叫摩西，叫以色列人要存在其中的，那就是呢生命的粮食同复活的大能。感谢上帝。所以这个约柜呢，就把旧约的定位，定罪跟我们应当死受刑罚的审判，以及新约的赦罪跟我们领受恩典叫做新生命的两个意思调和起来在里面的。以色列人没有很清楚看见这些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指明这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是这样的荣耀。现在我们大家再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同来读。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数世界的圣母，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回程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橙色的。用第二幔之后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油柜，柜里有圣玛玛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的约板。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营，造作施恩座。这一个呢，基路伯原是公义审判的天使，这行上帝审判命令的天使是放在施恩座的上面，这是神的荣耀的彰显，表示神的公义在施恩座上面已经彰显，神的公义在基督的赎罪上已经得到了满足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享受他的恩典。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个帐幕行拜上帝的礼。第七节一同读。至于第二层的帐幕，没有不带着祭司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我请问你，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只有一个幔子，有没有路啊？是两个不同的地点中间一条路，叫做这一个的连接的路，中间的路是没有路的。这里特别提到路，你真的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出那个路就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说的当第一个会幕还存在，第一个帐幕就是圣所这个地方还必须要存在的时候，那个第二个帐幕就是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出来。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旧约根本没有办法把人带到天上真正的至圣所的地方。我刚才提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那时候祭司们还以为他们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是奉行故事，是遵守旧约要求的祭司者。但是其实呢，真正的祭司不是他们，真正的大祭司就是施洗约翰在旷野圣灵临在他的身上呼喊所指出来的，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一方面在同一个时代有了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辖制的人，他走遍各乡各城呼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这些儿童的祭司还在那里献祭，在不是上帝所吩咐建的殿里面，是违背神的指示的样式建的殿里面来献祭。他们还以为他们是照着摩西的律法行事，神宽容他，圣灵宽容他，耶稣宽容他们。耶稣是真正的大祭司，你们把我看成谁？ 你们还在以为那个牛那只羊可以救你们吗？而且用牛羊在店里面买卖做生意赚钱。耶稣把这些牛羊赶出，这些人赶出圣殿中去，他要告诉他们真正的殿是他，真正的基督是他，那个时间还没有到。耶稣的忍耐是很特殊的，我每次看到耶稣讲这句，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我要等候你们到什么时候呢？我心里都非常感动。他真正是被凌辱，被放在一旁不被注意的真正大祭司，而他那个时候不喧嚷，他不传讲，他不说你知道我是谁，是我不是那个牛，你们这些杂瓜。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等到时间到了，让使徒来做见证，你们撤回这个殿，我在三天里面要把它重新建起来。他们以为他讲亵渎的话语，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真正的殿，真正的献祭，真正的大祭司，真正永远的祭物，真正新约的宗保，真正所流赦罪的血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但谁知道呢？耶稣基督自己清楚知道这个事情。他看犹太人，上帝所谓拣选出来的百姓，还在这一个木头石头的殿中间，用人的办法，用牛羊来祭上帝，因为他不知道那些不过是银子而已。这个事情要等多久呢？等耶稣死了，等耶稣复活，等耶稣升天，等门徒做了见证，他们还不明白，他们还每一年照样在殿里面献祭，到主后七十年，也就是可能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以后，差不多四十年以后的时间，上帝让整个圣殿被烧毁，整个圣殿被拆下来，没有一块石头跌在石头上面，完全被破坏，完全被烧毁以后呢，祭祀在地上才停止，旧约就没有了，旧约的献祭就没有了，大祭司的重要性就没有了，大祭司献祭的事情就没有了。所以请你注意，从摩西的时代直到主后七十年，犹太宗教侍奉的中心是以祭司为中心的侍奉。我再讲一次，从摩西时代直到主后七十年，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太人文化中间，他们的宗教的侍奉是以祭司为中心的侍奉。那么从主后七十年到今天，犹太人有没有圣殿呢？没有。犹太人有没有会幕啊？没有。犹太人有没有祭坛？没有。犹太人有没有圣所？没有。犹太人有没有至圣所？没有。犹太人有没有大祭司？没有。所以这两千多年来，上帝在哪里？对上帝献祭的事情在哪里？上帝与人中间的祭司在哪里？犹太人不行，整个祭祀的制度，这个祭司的功用，同祭司的职分，祭司献祭的重要性完全没有了。他们应当醒悟过来，真正的大祭司已经来了。他们从死不承认耶稣真正的大祭司，他们只在哭墙那里哭，在哭墙那里祷告，在哭墙那里献出他们的盼望。他们弥赛亚快快来，弥赛亚来的时候献祭的事情要恢复，弥赛亚来的时候赦罪的恩典就赐下来，弥赛亚来的时候耶和华把他的得胜赐给以色列家，弥赛亚来的时候大卫已经毁掉的宝座要重新建立起来，弥赛亚来的时候要重建以色列的百姓。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真心的日子来到。真心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你问犹太人，无论是在海外的，无论是在以色列的，真心的日子什么来到？叫真心的日子来到，就是弥赛亚来的那一天，真心的日子来到。弥赛亚来了吗？弥赛亚早就来了。真心的日子到了吗？真心的日子应当就是到了。但是呢，他们到现在还在哭，还在祷，还在求，还在盼望， 弥赛亚来到，因为他们对解经的问题上犯上了错误。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大军来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是争取政治的权利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是战胜万族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为以色列国献死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定打败所有曾经侵犯蹂躏过以色列人权的那些强敌，把荣耀再带回给上帝拣选的子民的那个时候才是正经的日子来到。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看见这些人呢，不但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全本的圣经，他三次在地上哀哭，他哀哭他们的硬心，他们的蛇心没有拿掉，上帝把蛇心拿掉，把肉心赐下的才是真正的选民，那就是从万古之前在基督里被拣选，都是儿子名分的圣徒，也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了犹太人根本没有救，所以他们在那里祭祀，其实祭祀也没有了。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带领大军攻入耶路撒冷。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意大利罗马城去，你不要忘记看古罗马遗迹的中间有两个很大的后门，这个凯旋门，一个叫做有三个，一个叫做 The Gate of Augustus， 一个叫做 Gate of Septimus，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 Gate 叫做这一个 The Gate of Titus， 我要提的是最小的那个门，也就是提多门。其他的门有三个洞，只有提多门只有一个圆洞，他这个将军回来的时候为他建的就是个凯旋的门，纪念他什么？纪念他打垮攻破耶路撒冷城的功劳。那么在这个大理石建的整个凯旋的门的一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图画，是所有圣经字典或者圣经背典、圣经词典、圣经历史常常引用的图画，就是走掉中间和提多将军下面的那些战胜的军人呢，正抬着从圣殿里面偷出来的那个七支的这个金灯台离开耶路撒冷的情形。我在1969年的时候跑到那个地方，我看过这个，我心里很受感动。上帝是这样教训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这物质建的殿不是真正的殿，这物质的祭坛不是真正的祭坛，这物质的至圣所不是真正的至圣所，那真正的至圣所是在高天的至圣所。所以前两段的圣经，我们在第七章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位圣洁无瑕疵无玷污严厉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个我们已经解释了，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殿、真正的祭品、真正的大祭司、真正的血、真正的灵用的中保、真正为我们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们没有解悟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呢，这里提到什么？当地上的帐幕还存在的时候，那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当你提到这个路的时候，这不是横线的路，所以圣所与至圣所中间呢就不需要一条路。请你注意，圣所与至圣所中间只有一个什么？一个幔子。而真正的路不是横线的，真正的路是什么？是直线的，是通天的路。那一条路就是雅各所梦的天体，那一条路不是在地上有距离有长度的从一点到另外一点的路，那一条路就是一个点，而这个点是从地上的点连到天上的点，那一条路，那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站在地上为我们破坏他的身体，使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而这条路，这一条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最后当他提到路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说呢，我去的地方你们也要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要去的地方 你们现在不能去。当他每次讲这样的话的门徒就非常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是你已经来了，在地上要成为新约的中保，那你说你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那一条路。所以腓力就问他的主啊，你告诉我那条路在哪里，好像我们知道在哪里找到那条路。耶稣说，腓力腓力，我在你们中间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你还不知道那条路吗？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要把这些事告诉已经在他脚下读了神学三年半的学生，是多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所有里面的总原则是什么。那个殿在哪里？就在这里。那会幕在哪里？就在这里。那至圣所在哪里？就在这里。那个祭物在哪里？就在这里。那条路在哪里？就在这里。那个幔子在哪里？就在这里。当耶稣基督破开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的时候，他也就是告诉我，如果基督没有死，没有被破开，那这线的路到天上至圣所的路是没有办法通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只看见地上的，没有看见天上的事情。感谢上帝，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地上的圣殿会结束，地上的祭司会结束，地上的祭司的功用会停止，因为那旧的又没有瑕疵，就不必寻找以后的后用。那旧的又就慢慢旧，慢慢变成坏了。所以我们就仰望永远的新约中保，为我们成就救恩。真心的时候还需要地上献祭献礼物的事吗？真心的时候来到还需要祭司在会幕里面的侍奉吗？真心的时候来到，就是真正的新约的中保的来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破开身体，成就神定的救赎，儿子来到。感谢上帝，犹太人到今天还不明白这个事情，他们悬挂在心上的就是，如果我们要献祭，我们要殿中进到至圣所，上帝啊，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差不多2000年没有至圣所，没有献祭？他不知道真心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他的门，耶稣的门徒到耶稣升天以前那一秒钟还不知道，所以耶稣为他们非常痛苦。当耶稣升天以前，他们不是在问路的问题，他们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日子就是现在吗？耶稣基督回答说，你不必问这个问题，主所定的日子你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直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知道了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
他的圣